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教宗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教宗应邀前往美国驻圣座大使的官邸。教宗梁十四世在兰佩杜萨岛主持弥撒，他说，面对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Angelus Domini nunciabit Mariae.
Et concepit Spiritus Sancto.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上主喜爱向小孩子启示自己，而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阐述主日福音的意涵，指出了上述天主的风格。当天有18000名信友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聆听教宗的要理讲授，其中心是省思耶稣的真正智慧。教宗指出，那些智慧的人满脑子都是他们自己的见解，认不出基督的临在，于是人的智慧变得骄傲自大，学问也堕落为傲慢，而天主的真正智慧却在肉身的谦卑中启示出来。他的教导面向劳苦和负重担的人。教宗提醒道，走向耶稣意味着分享他的生命，直到他的十字架，如同他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教宗强调，为爱而奉献自己，正是耶稣的恶，也就是他教导的概要，是他智慧的核心，是对众人的挚爱。教宗提出一个问题，十字架的恶怎么是轻松及柔和的？教宗于是解释道，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上主首先背起这个恶，并与我们一起背负，在我们跌倒时从不离弃我们。作为真正的师父，耶稣背起因罪恶而受伤的人类，予以照顾。他赐给我们的智慧是救恩的宣报，他的恶将我们从每次的失足中救起。教宗指出，跟随基督，我们的道路并非一种折磨人的苦行，而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校。他认真对待历史的悲剧，始终从中找到意义，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教宗强调，事实上，唯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恶才得救赎。唯有在他的苦难中，我们的劳苦才能得到安慰和解救。教宗说，在奴役中，基督是自由；在战争的灾难中，基督是希望；在罪恶的时刻，基督是宽恕。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是我们愿意同行的道路。因他的名团结在一起，如同门徒们那样。耶稣是圣子，也成为我们的兄弟。他借着圣神的力量教导我们这一智慧，他亲自向教会显示天主和人的真理。最后，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的转导，并为教会和整个世界的益处祈祷。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主日在梵蒂冈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委内瑞拉人民。6月24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目前已造成近3000人死亡。教宗用西班牙语说，我一直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和整个委内瑞拉人民祈祷，愿上主在这艰难时刻助佑他们。接着，教宗提到7月2日在越南金瓯朝圣地被册封为真福的张宝蝶神父。这位新真福于1946年在仇恨信仰的环境中遭杀害。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了册封弥撒。他称张宝蝶神父是位出色的传教者。教宗说，新真福在欺压和暴力的背景下保护人们的权利，没有遗弃他的堂区信友，愿他的带导和祈祷支持今日仍处在迫害环境下的那些宣扬福音的人。应美国驻圣座大使伯奇的邀请，教宗梁十四世7月4日上午结束对兰佩杜萨岛的牧灵访问后，前往该大使在罗马的官邸共庆美国独立日。圣座新闻是通过其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了上述消息。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也通过 X 官方账号发文表示，教宗梁十四世与伯奇大使、大使夫人和家人一起庆祝了美国250岁生日。伯奇大使也表示，和一位美国同胞、罗马主教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深感荣幸。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4日抵达意大利南部的兰佩杜萨岛，展开牧灵访问。当天，教宗在兰佩杜萨岛的体育场主持弥撒，追念方济各教宗、海难中的罹难者，并感谢民政、社会和教会机构多年来的接纳工作。这是怜悯的奇迹。教宗在弥撒讲道中指出，今天的兰佩杜萨岛及其附近的 利诺萨岛，如同福音里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从耶路撒冷下到耶里哥的那条路一样危险。教宗表示，在这里你们所见的不只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落入强盗之手的人，他们被强盗夺去一切，还遭到毒打流血，之后半死半活的被丢在路边。教宗哀叹道，大海也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即那些未能抵达他们所盼望的目的地的人。教宗强调，这些罹难者对我们的挑战并不亚于那些已登岸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教宗表示，事实上在进行任何理智思考或接受意识形态观点之前，我们先遇见那些被夺去一切躺在我们面前的人，这相遇催促我们前去靠近他们。教宗向兰佩杜萨岛人民团结关怀表示感谢。兰佩杜萨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团结关怀和那再次发生的怜悯的奇迹，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因为在你们成为近人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教宗指出，那些愿意动怜悯的心、慈悲为怀的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善度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做个公民，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工作。如此一来，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圣保禄六世教宗以及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所展望的爱的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教宗强调，这些先教宗与上个世纪的众多先知和殉道者都知道，唯有仁慈才能以新的开始来回应人的内心深处和战争的恐怖。如今站在这些伟人的肩上，在我们已进入的千年里，务必为爱的文明提供灵性、文化、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形式。因此，教宗诚挚地呼吁，愿我们所看到的巨大痛苦，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召教的根本价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可以在人际关系密切的环境内，也可以在完全陌生人的公共场所中。若要定为某些行为是自私的，然而其定义可以是相对的。同一样的行为为某人来说是自私的，但为另一人来说不是自私的。例如，莉莉是家中的宝贝，备受家人宠爱， 在餐桌上，他可以任性地挑食，但他同样的挑食行为，在家庭以外的环境和共进餐的他人，却是极其自私行为。不过，自私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非常自私的，就算他们知道，也会用别人都这样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即使他们做了不对的事，也不会感到一丝自责。如果遇上了自私的人，无法躲避，且必须与他们交往，那么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周旋？首先要切记，与自私的人相处的核心策略是主动设定坚定界限与保持心理距离，坚定说不，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相处策略可以如下建议，例如切断物理连接，在工作场所、朋友、同一团体成员、亲戚等关系，采用点到为止的交往模式，拒绝被情绪勒索，具体的应对与避免方式。另一个建议是减少交流频率，减少单独相处的机会，避免成为对方发泄或索取的对象。再就是多采用群体交往方式，若不得不见面，尽量在公开场合或有第三者在场，这样能够降低对方提出过分要求的机会。再者是撤离，当对方展现极度自私行为时，直接找借口离开现场。保护个人资源，明确个人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底线，不要为了讨好而牺牲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接受自私行为是一种习惯，要直接设定行为规范并坚守。此外要谨记，遇到自私的人别费劲去逻辑论证，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与自私的人讲道理就如同对着一堵墙讲话，徒劳无功。他们听的不是道理，而是自己的心。别人跟他们解释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既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们只会接受符合他们已有认知的信息，对于那些和自己认知不符的道理，他们会自动过滤。总言之，自私行为是他们常用的一种防御手段，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因此，理解自私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才是破解的关键，因为自私的人往往在心理上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感，试图说服他们不应该自私，不如了解他们的需求。此外，我们也需要和关注自我关怀的能力，确保自己不陷于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
按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或情绪健康与人格成长的研讨，与需要应对人生起伏的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韧性赋予能力，可以培养愉快且自由的生活的能力，在应对生活挑战的同时，保持正向的人生目标，管理压力，以及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是就被名为健康的自私或自我关怀。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是指 在不感到内疚或忽视他人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情绪和心理健康。换言之，就是要尊重自己的需求，例如设定界限，自我关怀和休息，以避免倦怠、情绪激动等负面的情况，为的是最终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此外，也只适用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承担起满足自身情绪、社交和生理需求的行动或选择。健康的自私与自我关怀是要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健康、成长、心理和情绪健康的需要，能快乐、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并培养帮助自己明确地关注自身和他人需求的能力。总而言之，自私自利完全与健康的自私是两回事。自私自利是沉沦于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的思维，而健康的自私和自我关怀而非沉溺于自我利益，而完全不是利用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的心态与思维。实践健康的自私和自我照顾，意味着优先考虑自身的生理、心理和情绪健康，确保自己精力充沛，以便更好地为他人付出。这可以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拒绝消耗精力的承诺，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而非依靠他人来实现。例如，首先要注意和意识自我中心的取向和选择的利益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因此要常检视自己的选择和倾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呢？因为自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或总是将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置于他人之上。其次是要透过设定明确的界限，要注意如果在人际关系中设定的界限的感觉是过于专注于自我照顾而开始忽略他人的需求，那么设立界限可能正将引向自私。因此要明确并重新焦距是自身还是他人的需求，要能毫无罪恶感地进行自我关爱，以及让行动与自身需求保持一致。要学会说不，拒绝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请求或社交邀请，远离那些消耗精力的有害环境或关系，而不要感到内疚。要优先考虑自我关怀，抽出时间休息、运动、培养嗜好或冥想，以保持身心健康。要培养感恩之心与加强同理心的能力。要超越自私自利的倾向是苛求的，需要刻意的并清楚自己的需求。要尊重恪守界限，不占他人的便宜，且重视别人的需求，要常反思而非反应。因为自私的人的恐惧，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与利益受损。当我们能坦诚面对自己的感受时，意味着我们不害怕自己的感受，让我们在人际交往时能够是直率坦诚的，正向情绪，低愤怒敌意，低焦虑，且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天赋，无需利用自私的行为或控制他人来取悦实现自己的要求。那么每次当我们感到需要做出选择，要控制他人满足自己利益的推动力或诱惑时，会退一步反思自己要选择的行为是否出自于自私自利， 或是出于健康的自私、自我关怀的动机。如此，这将成为有助于我们人格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如何与自私的人相处，然后是如何转化自私心态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